首先提黑板上所提供的出处以及论文内容，提示说明上一节课讲义112页，好，助教栏详细的叙述舍利弗尊者曾经舍求渡人公案中相关的阿毗达摩论文的，所以学习阿毗达摩的好处之一，可以去更精准的、更全面性的理解，即使是这一则公案，看似一种比较诸佛与其余圣者们的差异点，借由这则公案，但是能够更清楚地知道，那为何这位求渡人有幸也好，或者是基于过去因缘也好，能够遇到释迦牟尼佛，而且呢，还能够得度、解脱、成败、圣果等等。这从阿毗达摩的论理中，也能获得依据。以上说明佛的实力，那兼论佛的身身力。接着请看讲义116页，合判二，说明佛18不共法中的第二相是无畏，畏是畏惧的意思。那在本段句摄论文中，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是无畏的说明或者是定义的相关内容。详细的叙述可以参考讲义116页注脚42、43、44、45，以及注脚46的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或者参考注脚46刮胡一先前的编辑者提供在《真义阿含经》中有相关的叙述。大要的说明，第一种无畏称为正等觉无畏。佛自称于一切法都能彻底圆满的觉了了之。那即使有其余的有情提出质疑，佛也不会有任何的畏惧，因为是基于事实而说的。那佛之所以不会有畏惧，不论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之所以不会有不安或者是畏惧，其余有情的之语，主要就是因为佛是根据事实，依于事实，不论是对于自身正等觉，或者是对于自身诸漏，那当然也包含习气，是以永远的断尽、毕竟的断尽。那第三、第四呢，是阐述对于佛的教法。一二是对于佛自身的一种无畏。那三四是对于佛所阐述的教法。说藏法，藏法是会障碍有情修道的种种，譬如说五欲，染着五欲会障碍有情承办圣道。佛所说的藏法就确实必然，只要染着了，就确实必然会造成修道方面的障碍。那如果有其余的有情提出染着五欲不会障碍修道， 那佛也不会因为其余有情的执疑而升起的不安或畏惧心。那如果想要变，那佛也非常的欢迎。好，那第四种是说出道无碍，出就是出离。佛说明，如果共二圣的，就是37道品为主的这些修出世间的方法，只要愿意修，正确修，那必然能够出离，能够获得解脱。如果有其他的外道等之意，佛你说的四念住等等，并非是出苦之道，产生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评判或质疑，佛也不会因此感到怯懦或畏惧，因为佛所说的必然是合乎于事理，合乎于事实。一般有情之所以没有这种无所畏惧，即是可能像佛在世时就有很多外道，他妄称自己是大智慧者等等，这个是与事实不相符合。好，那在本段俱舍论文描述的四无畏，主要是说明体性以及对应佛实例中的某一例。好，那如论文所叙述，正等觉无畏，犹如佛实例的第一例，处非处智力。所以处非处智力是以十种智为其体性，正等觉无畏同样是以十种智，佛的十种智，佛的十种智为其体性。那第二，肉永尽无畏，佛自称自己肉，一切烦恼，当然也包含习气，是彻底毕竟的永断，没有残余。那这样的肉永尽无畏，是以六种智或者是十种智作为其体性。肉永尽无畏，就如同佛的第十力肉尽智力。因为肉尽智力约两种诠释的方法，而与十智中六智或者是十种智相关，这可以参考讲义的109页。第三种说藏法无畏，这是与佛的第二力业意熟智力有关。业意熟智力如讲义的103页，是提到以八智为其体性，十智中扣掉灭智，扣掉道智。因为能藏修道的种种法，在诸法之中是与则灭无为没有关系的，是与圣道，与无漏圣道没有关系的，因此都是在世间有漏的苦根集，这会世间的有漏法会障碍有情出离。但凡染污世间的有漏法，会障碍有情出离。那当然，也许有人会联想到般若中观说，如果染污无漏法，这不是顺道法碍，也会障碍出离。那是般若中观的思想，不是说一切有部的思想。说一切有部认为，对于善法的一种追求喜好是善法欲，大家记得这个名相，善法欲是动力的那个欲，虽然通泛的也是欲望的欲，但是其实是一种追求善法的动力 希求心。站在有部的主张，并不是一种贪婪烦恼的造作。好，所以会障碍修道出离，唯独是在世间有漏的范畴中，所以是与佛的第二力业欲守自力相关。那因此扣除掉灭智，扣除掉道智，是以其余的八智作为说障法无畏的体现。好，那第四种说出道无畏，是如同佛的第七力片去行智力，这可以参考讲义的105页。片去行智力根据讲义105页论文的叙述，也是有两种诠释的方法。第一种诠释的方法，但缘能去，这是以九智扣除掉灭智为其体性。那如果除了缘能去，也兼缘所去，这即是以十种智作为其体性。那因此，是无畏的第四无畏，说出道无畏。那此中的道就包含了世间以及出世间这两类，所以是与片去行智力有关。好，接着请看讲义117页，解释如果四无畏皆是探讨其四无畏的体性都与智有关的话，接着引申的提问，为何对于智为体性的功德法却以无畏命名呢？好，那么世亲的回答，无畏的名称所指涉的含义是没有怯惧，这位有情心不会怯懦，不会畏惧。但是为何对于其他有情的质疑或提辩，提出辨别辩论，为何这位有情不会感到怯懦害怕呢？正因为这位有情有相对应的智慧，所以不会怯惧其余的友情，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或提出反诘。好，因此无畏的名称实质上是指诸智之体。好，那这是站在有部的说明，由智所以不怯，所以无畏。那因此将无畏以其因作为命名的理由，智是不怯惧的因嘛，智是无畏的因，所以以因来成立功德法的名称。但是这样的理解并非世亲所认可，所以接着论文理实，从正理实际上应该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理实无畏是智所成，所以世亲主张不应说言无畏的体性即是智。既然这四种无畏皆是由某一类的智慧所承办的，代表智是因，无畏是果，因跟果不是等同嘛，所以不能说果的体性，也就是无畏的体性即是智本身，因为因跟果毕竟是不相同的。好，这是世亲论土的主张。那世亲这样的回应 在众贤的顺正理论也是认可的，也是认可的。请看讲义117页注脚49。众贤顺正理论的卷75内文则有这一段，如何可说无畏即智，因言无畏是智所成。在众贤的顺正理论也是认可如此的主张，所以众贤接着说理实因然，从道理来讲确实是如此，可是众贤毕竟是说一切有部为宗的论师嘛，他进一步也替有部 说点话了，但未显示无畏以智为清净因，所以呢，我家的有部，众贤说我家的有部才会根据智而说是无畏之体性，这是为了显示无畏是以智作为清净因的。那接着的描述就如同有部的主张，由有智故不确据他，他是指其他有情。好，所以从道理逻辑而言，众贤也认同世亲的说法，但是却也为说一切有部的立论做进一步的描述说明。以智为体只是表达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倒不是说两者是等同的。这是众贤的论点。好，那在普光聚色论记的最后这一行引文，因为引文如果不加标点的话，大家先不要被标点所拘束的话，正理若言离字别有其体适合，因为检索过相关的内容，在目前我能搜寻到的众贤的顺正理论并没有这段文，所以当初我原本是不把正理这两个字这一个词加上书名号，可是不加书名号也有点怪怪的，所以目前我的理解是指说借由众贤顺正理论卷75的这一段文可以进一步推测假设如世亲所认为是无畏的体性不是智的话，那请问是无畏的体性 不认同是等同于跟智有关，那么其体性究竟是什么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段文虽然不是众贤顺正理论的原文，但是极有可能是普光借由众贤顺正理论卷75这段文，进而帮众贤描述，或者是进而去站在顺正理论的角度去反驳，去试着反驳世亲在本段文的最后一句话，不因说言体即是智，始终的体是指是无畏的体性。那站在众贤的说法就是反驳，如果是无畏的体性不是智的话，请问是什么？离智别有其余的体性，那么请问体性是什么？麻烦世亲不要光骂人，你也要把你的论点给讲清楚嘛，不是骂完就走了。大概是这样的含义啦。所以以目前我的理解是有将这一段文的一开头正理这两个 字这一个词加上书名号，加上书名号，并不是指说以下的内容是完全可以在顺证理论找到，而是指，从顺证理论本段文可以衍生出重嫌更深层的一种反难。目前我是这样理解的。那假设，如果有不一样的理解可以会通的话，也欢迎提出来。好，那以上是说一切有部所成立佛的十八不共法第二大项是无畏。接着，请看回俱舍论文，说明十八不共法的第三大项三念住。根据本份讲义的第一页注脚是刮胡二，三念住此类的佛不共功德法，并不是直接与度化有情有关，而是展现出当所度化的众生们，对于佛的教导是欢喜或不欢喜等等，这样的反应，佛并不会因此而产生情绪上的波幅。所以三念住表达的不共功德法，是对于佛自身而与度化众生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如论文所叙述的，当佛遇到弟子众的第一种情况，是对于佛恭敬，对于佛所教授的方法能够依教奉行。那即使是面对如此的佛弟子们，佛不会因此而感到欢喜，不会因此而有情绪上的这种波动。那佛内心一直是平等，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是舍而安住正念正知，不会因外境的变动而有内心情绪上的波幅，都是一直安住于舍，安住于正念正知。那接着讲义118页，如果弟子众都不恭敬佛，也不依教奉行，那如来也不会因此而内心感到忧戚。同样，如来都一直保持着心平等，安住于正念正知。那第三种情况是在所教化的佛弟子中，有一些对于佛是恭敬，对于法能够依教奉行，但有另一类，刚好喜欢跟佛唱反调，像提婆达多这样，不止唱反调，还想要自己来做法王。那对于弟子众们有这两种情况产生，佛也不会有一下感到欢喜，一下又觉得心情很沉闷。佛都一直是心平等、正念正知。这样的情况让我想到以前听过，算是一则故事吧。就有一位妈妈，那因为她的小孩，可能其中一个小孩是可能有在卖雨具，就是卖雨伞之类的。那有另外一个小孩，可能是他的工作职业是需要。是需要太阳可能比如说卖太阳能板，或者是需要卖什么，什么菜干或者什么之类的，干货之类的。然后因此呢，那位妈妈看到天气不好，下雨，她就为卖太阳能板或者是卖干货的那位小孩烦恼。可是呢，那如果天下雨，他心里有忧戚，但是也欢喜，因为有另外一个小孩是鳗鱼身。但是如果太阳出大太阳，他又为那个卖雨具的小孩感到忧戚， 那这就是一般世俗凡夫了，世俗凡夫会有的情况。可是佛呢都不会，佛不会因为外境的变动而内心随之起舞，会有起伏的状态。好，那么在讲义118页科判瓜胡二说明三念住本身，因为都有提到正念正知，所以是以念心所以及慧心所这两种心所作为三念住的体性。好，那接着科判瓜胡三辨明为何三念住是佛的不共功德法，那其余的大声闻众也有其弟子们啊。那大声闻对于其所教化的弟子众，如果弟子众们有类似如上述的三种情况，大声闻也不会有欢喜忧戚等等的心境波动，那何以不能称为与佛相同的是三念住的不共法？那为什么这样的内容只局限于佛呢？这样的功德法只局限于佛呢？好，那么论文中的回应同样强调在唯独只有佛对于弟子众们所发生的这种情况而有无情绪上的起伏，在于此，此这个字如果根据注脚55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是于此弟子欢戚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如此的烦恼以及习气皆是毕竟永断。留意俱舍论文本身于此病习断故，病的意思呢，参考普光俱舍论记代表的是烦恼以及习气，烦恼以及习气，所以才会用病，而不是像上段文唯独只提习，就是上段文是指在说明实力的力，为何那十种唯独在佛上称为力。在上段文就提到因为唯有佛是习气也断尽，那此中所描述的是加上一个病字，也就是特别强调大声闻们虽然烦恼断了，那尤其是阿罗汉是三界烦恼也俱尽，所以对于弟子的随顺违逆或者是两种兼具的情况，声闻大弟子们由于烦恼也断尽，所以不会有欢戚等等的心境波动。可是佛做的更彻底，是连同习气，连同相关的习气也断尽。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一个回应。那第二个回应，答的第二行，弟子随属于如来，所以如果弟子们有随顺违逆佛或者是两种情况同时发生，照理而言教授师本身有可能会依于弟子的种种状态而有欢戚等等的情绪，但是佛却能不起相对应的情绪，能够心平等而安住于正念正知，所以这才足以称为是佛的不共法。 这段文强调的是诸弟子随属如来，对应于诸大声闻众呢，诸弟子非属诸大声闻众，所以诸大声闻众对于所教化的弟子们不起欢欺等等情绪反应，这不足以称奇呀。意思就是本来就不是属于你的，那这样的对象无论是有任何的改变，我们正常人也不会因此有情绪上的波幅。意思就是假设今天中的100万本来就不是属于你的，我们大概心里只会想说啊，好可惜哦，不是我中。可是假设原本100万、1000万、1亿，原本公布说是某某人中，可是后来又跟你讲啊，不好意思，我们认错人了，那就一下欢，一下又哦，本来是我的，这个是友情的反应，本来就事实上不是你的，可是我们因为可能讯息的传导错误，会认为说啊，本来应该是我的，会有产生这样的错误认知。好，所以这一段文所表达的是，佛弟子们本来就是随佛修学，本来就是从世俗层面啊，从世俗层面就是设属于佛座下，而不能算是设属于其余的大声闻弟子。好，基于这两种切入的角度，所以最后结语，故为在佛得不共鸣，就是佛对于弟子的状态不起任何情绪上的波幅。这可以从两种切入点，第一种切入点是佛连同习气也断尽，第二种切入点是从世俗层面，设属于佛的弟子众，那佛能够安处于正念正知，这是足以称奇。足以称奇是代表跟其余的世间人不一样，所以足以称奇。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19页，说明18不共法的第四大相是大悲。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如来的大悲由于是遍缘一切有情，所以在实质中是以世俗智作为其体性，因为其余的九种智所缘取的对象都有局限，并不能泛缘一切有情。那如接着论文就有描述，若意此者，若意此者的意思是假设如来的大悲并非以世俗智为其体性的话，就会有以下两种违反。第一种是如来的大悲不能广缘一切有情，但事实上如来的大悲是也必然能够缘一切有情，所以一定是以世俗智为性。第二个理由，如来的大悲如果不是以世俗智为性的话，也不能做三苦形象。三苦之是指苦苦、坏苦、行苦。如共有悲的意思是因为共有，共有是指与其余有情所共有的悲心，这样的悲心是不能做三苦形象的。这在 下一段文，就是刮胡二跟刮胡三，尤其是刮胡三，就以如来的大悲跟其余有情的悲心做比较。 始终的共有是其他有情所共的悲。好，那接着从五种含义理解佛的悲之所以称为大，大就是摩诃啦，摩诃除了量大也有其殊胜大。那为什么只有佛的悲能够称为大呢？第一个理由，因为成就此大悲的条件即是资粮，佛是超越了其余的有情，佛是借由三大阿僧祇劫所广修的福德跟智慧，由此两种资粮所承办，所以才足以称为大。第二个理由，佛的悲心能广圆三苦的所缘境，三苦即是苦苦、坏苦、辛苦，这在底下会有做比较，下一段会有做比较。好，那第三，从所缘做说明，佛是以三界有情，就是一切有情为其悲心的所缘境，那么共有悲呢，则不能广泛圆三界的有情。第四，佛对于所缘的一切有情是平等，为作其利益安乐，为所有的有情求其能利益安乐，这是平等，没有区别心的。好，第五种是由品类等级，在所有的悲中，佛的悲的品类等级是最上等的，如论文所说，更无余悲能起此故，没有其余有情的悲能与佛的悲心相提并论。好，那接着第三段则是以佛的大悲比较共有悲两者的差异，可以从八个切入点做说明。第一，从体性，佛的大悲是以无痴为其体性，其余的悲不管是我们一般没有定所升起的拔苦的心念，或者甚至是悲无量，就是四无量中的悲无量，其余的悲都包含其体性，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是无嗔，但是在分别定品俱舍论卷二十九说明四无量中的悲无量的时候，世亲认为悲无量是以不害不害这个心所作为体性，有部认为是无嗔啊，即是论文目前所指的无嗔。有部是主张悲无量以无嗔心所为体，但是世亲主张是不害。哦，那此中这段论文是以有部的主张做叙述啊。好，所缘升起的形象，形象的意思就是缘取某个对象在心中显现的一种表征相貌。那对于所缘的形象呢，一般的悲只会升起苦苦的形象，可是佛的悲所升起的一种行解之相是三种苦，苦苦坏苦跟行苦，这是不一样的。好，那第三，从所缘佛能遍缘一切有情，就包含了三界的有情，但是悲其余的悲只能缘欲界，只能缘欲界。 好，那第四是一指地。好，那佛的大悲为一指第四根本净律。那其余的悲呢，就能通泛一语。在大家可以先参考注脚59，刮胡一。如果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是通一于，是指于禁律。但是严格讲起来，如果参考注脚59，刮胡二，刮胡二同样是看到第四点一地差别，悲通一十地。此中的悲不是只局限于悲无量心，就是广泛的扣掉佛的大悲之外，其余有情的悲。所以其余有情的悲就能通一于从欲界一直到四禁律，都能作为其余悲升起的依止。但是特别要留意，特别要留意，没有在无色界的范畴，没有在无色界的范畴。那因为其余的悲缘取的对象只缘欲界，只缘欲界，那无色界作为依止的话，不能跨界缘到无色界，更正，不能跨界缘到欲界的范畴。这在阿毗达摩有提到，无色界对于欲界有四种愿，所依所缘形象对治，所依所缘形象对治这四种愿。那依于这四种愿，愿就是距离非常遥远。那这边的距离不是指空间上的距离，因为无色界本身不是有实体的物质，所以不是空间的距离，是一种概念性上的那种远的。好，所以因为悲止缘欲界，因此所依止的地不包含无色界的范畴，所以是通依实地，没有无色界的范畴。好，那因此在注脚59刮胡二，建议大家可以在普光的俱舍论记通一于禁律，把它画一条线，就是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的说明。俱舍论的于不是只局限在禁律的范畴，其实悲包含了从欲界一直到色界，都可以作为其依地。详细的探讨在俱舍论的分别定品，如果是以悲无量作为探讨的对象的话，其中的论文也有不同的主张说明悲无量的依止地。好，那么请看回第五项，大悲与悲的差异的第五项，所依身。那大悲唯一佛身，因为唯有佛才具悲。那么那悲呢，是通依于其余有情。好，那接着第六项是正德。佛的大悲是唯离有顶才能证得。那其余的悲是离欲界，离欲界。好，那如果根据大毗婆沙论，在讲义120页注脚59刮胡二，虽然在俱舍论文着重说其余的悲是离欲界而证得，但是根据大毗婆沙论，看到第六项证得差别，悲离欲界乃至于离 第三禁律染都能具备。那这是俱舍论文本身与大毗婆沙论论文不一样的地方。佛的大悲是离有顶染。那请为什么特别强调有顶？因为先前有提过，佛的所有功德是在断有顶第九品染而出得净智时圆满具备一切功德。那这一切功德中即包含了大悲，所以此中这段文以正德阐述佛的大悲对应于其余有情悲的不同时，才会特别强调佛的大悲是离有顶染而正德，同样是指在出净智时，佛的出净智时而正德而圆满具备。那其余的大悲，如果以《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一，是离欲界染，乃至离第三禁律染。那如果是离第三禁律染所得的大悲，就是其一指地，就是第四禁律地，因为根据第四相的一地，在悲通一十地嘛。那其中第一大相就是四禁律，对不对？所以以其余的悲最高的一指地的等级就是第四禁律。那第四禁律的一指第四禁律地的悲是从哪里来呢？就是离第三禁律染时而得的。好，那其余的就依照办理。好，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文的第七项，约就近做区别。那佛的大悲是能真实的令有情的苦拔除，所以论文就是以事成，就是在事实层面确实能够承办，承办什么？拔除有情的悲。但是其余有情的悲心呢，可能就只是一种圣解假想观，所以是一种希望，他未必能真正的做到，或者做到的呢，可能只是少分啊，不完全啊。好，第八种是由哀悯。那如前一段文就是《科判瓜胡厄》有提到，佛的悲是平等于一切有情，但是其余有情的悲呢，是不平等的，是不平等的。看到冤亲在受苦受难，好啊，恶人有恶报，这是一般有情可能的反应啊。那这时候我们要想一下，我们不是要学佛，我们不是要发菩萨心吗？那怎么看到冤亲债主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因果丝毫不爽？我们会说这种，会想起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意念，会。当然了，如果想起这样的意念，没有怀着任何的负面的情绪，可能还勉强可以的。但是，一般友情可能会带有个人的情绪，看到冤亲债主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会拍手叫好，那这个就是友情的不平等。好，那在注脚五十九刮胡一的引文最后一段问答也可以留意，在本段俱舍论文唯独只有提到佛的大悲是以世俗智为性。那俱舍论记的最后一段问答是说明佛的大悲在佛的十力之中跟哪一力有关呢？是佛的出力，处非处智力所摄。那接着就说明了佛的不共功德中多分，多分 都含摄在处非处之力中啊，因为处非处之力是能够遍知一切的，遍缘一切，遍知一切。对于一切的事理，事出世间一切的事理，都能彻底圆满，通透了之。所以会说多分，多分都含摄。好，因为正巧到一段落，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